看到我睡着了，就大声鼓掌让我醒过来啊。我没有关系，我们就现在就开始。上周在李传富老师的信息，他告诉我们，公义圣洁就是神的性格，那神就是义的本体。如果人要成为义人的话，不能在神面前存活。耶稣基督因着爱来到世界上，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让相信接受的人都能够披戴耶稣基督，让神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在这种的情况下呢，他就是可以让我们因为称义了以后，能够到神面前来，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而是神成就的义加添在我们身上。在两周前，这个丁丰源牧师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我们还就说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那李老师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赐给我们的，他让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不是他自己的罪啊，是我们的罪，所以完成了救赎啊，就让我们因为相信接受他，就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这个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福音好消息我们一般都会讲啊，这是给没有信的人的，是不是？实际上不见得是光是这样。李老师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因着这个福音来走成圣的道路，也是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让我们因为信他而能够因着本于信以至于信来走这个成圣的道路。那我们是不是讲，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我们是不是就得过且过，怎么样做都可以呢？不是的，是不是？就像以弗所书讲的啊，我们不是以弗所书讲的，而是我们不要像以弗所的人一样，是丢弃了起初的爱心，必须要爱到底，爱神。才不会让神挪去了我们的灯台，不能为他发光。三周前，真理人长老告诉我们，得救以后要有生命的改变，不能够还是像原来一样，这个昏昏通通的啊，过俗世的生活，而是我们要有生命的改变，要活出新生命。就像二月份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了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九节新生命的主题啊，我们再继续要讲下去。在彼得那个时候教导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严戒罪恶，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活出蒙恩得救的新生命。今天我们接下去讨论十到十四节，是教导我们要用神赐给我们的百般恩赐来做一个好管匠。 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就在这里求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经节里面能够看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给我们的是管家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赐来的恩赐，让我们知道该怎么使用，怎么做好管家。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在我们在看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九节的时候，我们讨论到有权情愿受苦来顺服神心志的时候，罪就对我们失去了诱惑力。基督徒有从基督来的新生命，生活中应该是美好的见证，我们要活出来，不光是嘴里讲我是个基督徒，我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我们要生活里面见证神，活出神，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有放纵情欲随心所欲的生活，要活出新的生命。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里面，他讲到了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在干什么？我们是等待神再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除了我们要谨慎自守、清心祷告以外，我们还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彼此相爱还要怎么样？他还讲到在第四章第九节里面讲到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前一阵过年啊，大家大概都在家里有请客招待朋友来吃饭，如果都只是互相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这是什么？变成像是酒肉朋友嘛。啊，在里面有的人想到了，因为基督的爱，就像这边有着他们这个老太太的主日学里面就讲到，他们把食物拿过来要送给那个没有食物的人，要准备这样的宴席给他们，像这种的款待就是不一样。那另外呢，我就想到了我们教会里面前一阵周月弟兄和董志平姊妹他们接待秀丽在他们家居，另外在这之前姚志强夫妇还有邵小平夫妇接待田医生在他们家里住，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款待啊？那这个款待就是服侍神的一部分，让在那个时候啊，在现代当然了，我们还有旅馆还有什么东西比较方便，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说让传道人住在旅馆里在这边。可是在使徒的时代，在彼得那个时候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发达，他们所有的这些人在旅游到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无论他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办法到旅馆去居住，就是主要是要靠着这个弟兄姊妹的接待才不会露宿街头。所以用这样看来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弟兄姊妹的接待更是重要。那在那个时候罗马时代能不能在家里居住，不是能不能有一个教会去聚会，没有，需要什么？ 需要在一个人的家里面聚会。那这个开放家庭也是他们那个当初作为聚会场所所需要的。在那个时候开放家庭来聚会的话，除了怕罗马士兵来骚扰以外，还有什么？还是不方便，是不是？这样要准备，要摆桌椅，弄很多的事情。今天在教会，虽然说我们有教会可以聚会，常常到教会来聚会，可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不是随时都开放的。另外还有有的人还没信主的，对教会就有个惧怕，你要到教会去我不去，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吴小妍姊妹她在家里成立了姊妹团契，在那个时候不但是帮助我们姊妹们能够灵命晋升，更是让那些还没有归在主名下的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听到福音。那还有断正姊妹在家里有什么学生团契，是不是？为了服侍我们在 ETSU 的同学们，还有李老师、哈老师在他们家也不定期的常常有福音事工在那边。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有不同弟兄姊妹有这方面不同的服侍。当然了，开放自己的家庭是要忍受一些家里面的不方便，还有就必须要不发怨言才能够继续服侍下去，对不对？在正常的情况下，神会把恩赐赐给不同的人，不是会把让一个人能够十项全能，我每一样通通会，每一样事我都能做，是不是？而是就说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在新约教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能够让我们互相扶持。就像这个恩赐的目的，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是为了要成全会众，让每一个人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所以神赐给教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弟兄姊妹好像手好像足一样，能够互相配搭，发挥身体的功用。彼得在四章十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自己得到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就像李老师很有组织能力，对不对？他可以管理领导，他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他多次做我们执事会的主席。我们还有其他的执事，有不同的恩赐，也都应用他们自己的恩赐来服侍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才能够运作，而不是会一天瘫痪下，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每一个执事在这边服侍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般来讲，一个管家，这个家产是不是他的？不是，对不对？就像我们有这么多执事，这个教会是不是哪一个执事的？也不是，对不对？教会是谁的？是耶稣基督的，是我们的神的。所以谁是家主人？我们的家主人应该是神，是耶稣基督。所以 所以我们只是管家，所以应当的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工作该做的是要服侍神，让这个教会兴旺起来。那管家将来会要干什么呢？在将来我们要向主人交账的。那就像路加福音42章42到48节和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里面说的，管家能够得到赏赐，不在所领到的是什么恩赐，不是因为我们执事会主席得比较重的赏赐，哪一个人又得比较差的赏赐，不是的，而是只要我们有忠心，都会得到神的赏赐。这个恩赐，神赐给我们恩赐是干什么的？不是要我们自己来让我们自己得利益，而是要为神应用这个恩赐来服侍神，服侍众弟兄姊妹。所以如这样看，我们做一个好管家要怎么做？是不是像马太福音那个25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个拿了1000两的仆人，把它埋在地里所以不会流失？不是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恩赐来使用它，要服侍教会。那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照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要看说哎呀你这个做的你这个事儿没什么重要啊，不要管别人，不要轻视别人啊。另外还有我们用这个恩赐是干什么？不是为自己谋利，而是要为神工作，是为神的事工而做。另外就不要忘了，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只是管家，我们不是中将。无论工作有什么样的果效，都要承认这个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该做的，是神借我们的手做的，没有什么可夸。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有一个故事，这个是真实的，在美国东部有一个教会啊，有很多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原来可以相安无事，等到教会开始成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意见有点分歧。先是谁来做执事会主席？一个这个大公司的老板总裁，他觉得看我在教会奉献最多，所以我来做执事会主席。那另外一个大公司的 manager， 他讲我管那么大的一个公司都管得井井有条，所以应该让我来做执事会主席，我一定把它管理得非常的好。好，现在就有一个姊妹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他就讲不对，应该我来做，你看我这个中学管的是井井有条，而且如果我做执事会主席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主日学治理的井井有条，让每一个还可以制作教材，让每一个人通通能够在灵命上晋升。这样下来怎么样？是不是会造成分裂？这还不说，那后来他们要建堂，这个早在建在哪里？这个人讲要建在我家附近，那个人讲建在我家附近那边，这又是分子。到最后就教会一分为三，变成三个教会， 没有哪一个教会能够有足够的经费建堂。在这种情况下分裂了十年整，到最后他们都看中了一个牧师，他们讲我们要请这个牧者来牧会，我们这样分裂下去也不是不成话，没有办法，没有足够的经费，不但不能建堂也不能请牧者。到最后他们就决定在一起合作。他们怎么样合作法呢？他们讲好，我们不让哪一个人做执事会主席，我们现在五权分立。他讲我们要有教育，有行政，有财务，有总务，然后有敬拜，五个不同组，每一个组都有主席，然后在普通的事上面每一个主要做的该做的就自己决定，自己组里找同工决定。可是呢，如果有什么重大的事，教会的活动的话，我们一起共同祷告，然后再决定该怎么做，要一致通过才能行动。到最后因为这样子做，两年以后神不但赐给了他们一个很漂亮的教会教堂，是从一个 warehouse 改装起来的，非常大，他们建堂建得非常漂亮。然后后来还有就是他们也是并请到他们几这些人都很向往的那个牧师来为他们服务。的确，我们为教会做了什么事，真正成就的是在神，同心祷告，看神的旨意，让神来成就，而不是哪一个人成就。在这里彼得讲把讲道和服事的人是放在一起讲的，就表示这些恩赐有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是一样的，不管你在哪个岗位服事，并没有哪一个岗位是特别的荣耀或者是特别高的，而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做什么事工，只是要看你对交给你的工作有没有忠心。如果你忠心应用你的恩赐来服侍神的话，一样得到恩赐。使徒也告诉我们说，传道的要传讲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要按神的话语来来讲解，而不是借着讲道用圣经的话语来骂人，或者用圣经的话语来说看我多了不起啊，好来表彰自己，而是要用神的话语宣告，是用正义分解圣经，要读是圣经上，并且是应该是神感动你在这个时候对这群会众所要讲的事情。在这里所讲的讲道，并不是说就像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讲的讲道，这个讲道只是说话或者宣告的意思，这包括了什么？刚才大家在干啥？上主日学，主日学里面教主日学一样 就是这边讲的讲道，是要照圣经的话语来讲。那另外星期五查经是不是也宣讲神的话语，也是教导的事故一样，这个也包括在这个的讲道里面。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有这种服事的，要按正义，按圣经的意思来讲解圣经。在克士元，在有一次他用了一个美国印第安人的故事来讲，神学家常常有不同的见解，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所以他要叫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光用哪一个神学家的意见来教导，而是要看用圣经的上下文，用圣经的正义。他讲啊，印第安人有一个印第安人，他带着他的长矛坐的飞机来到了意大利。他到意大利干什么？他讲，哈，我发现了意大利，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他做了这样的宣告以后，结果发现那些在那边看他的人就怎么讲呢，有的人说，啊，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啊，好有智慧啊。另外有一个人就说，他真是自大狂，怎么搞的这么自己讲他发现了意大利，老早就在这儿。另外有个人讲，他真有幽默感啊。还有一个人讲，这个人一定发疯了才会这样子啊。所以每个人看法不一样，神学家也是这样，每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讲的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要用哪一个神学家说的来教导圣经。神所赐的力量不光是这个灵性方面，也包括了身体和物质方面。使徒告诉我们要靠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啊，在这个服侍当中呢，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我们的神。在加州有一个姊妹，他们夫妇俩都退休了，他们并不是很有钱的人，原来通通是等于像是个公务员一样做了一辈子，然后存了一个退休金够他们活，但身体也还蛮好，所以他们就每个星期天做了大锅的点心，还有这个一些粥啊什么这些，在教会里面，在主日学和敬拜中间，来给众弟兄姊妹有一个 snack， 让大家能够有点吃了以后能够加添力量，在下面继续听讲道。他每次服侍，在这个服侍都是满脸的笑容，很高兴的样子，大家看到他都很高兴，吃到那些点心的时候都很高兴，都希望能够奉献给让他们做，他们要不用不用，这是神给我们的事工。神让我们在退休后身体还有健康，能够来服侍众弟兄姊妹，而且有足够的退休金让我们能够生活，所以他是用这样神给他的。那英国首相丘吉尔在 他的园丁有两次救了丘吉尔的生命。丘吉尔在小时候啊，他有一次在结了冰的湖上面溜冰，那个冰啊没有结得那么硬，嘣就掉到水里去了。结果正好他们园丁的儿子看到了，就赶快跳下去把他救上来。就丘吉尔的父亲非常赏识他，就栽培他去读书。他后来成了一个科学家，发明了弹力系列。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丘吉尔在非洲开会，忽然发高烧，就专机回来把这个医生，他这个园丁的儿子接去那边给他医治。结果他就用他的弹力系列把丘吉尔治好。所以在英国呢，大家都非常感谢他，夸奖他。他那个时候就引用了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说：“我所做的是按手神赐给我的力量来服事，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神。”我们有什么？当然我们服事的目的也就是要荣耀神，所以我们凡事所做的所行的是要让神得荣耀。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人，他捡到了一个鸟，小鸟，他带回家去给他孩子玩，孩子就把那个鸟啊跟家里的小鸡一起养。这个鸟在小鸡群里长大，跟那个小鸡都处得很好啊，所以他在这边呢就觉得当然不会让他的去吃他那些小鸡了。后来长大发现是个鹰，这个鹰啊不会吃家里的小鸡，可是邻居家的小鸡呢常常丢鸡，所以邻居就跟他讲：“你这个鹰老来偷吃我们的小鸡啊！”他把它处死掉。结果，当然了，这个主人舍不得了，就把它放出去，要想在外面放生。可是不管你放到哪里，它都还回到家里。因为他认得这个家，到最后，所以迫得无奈，他们就告诉这个主人，这个鹰的主人讲：“你啊，必须要把它丢在悬崖下面，它就回不来了。”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个鹰拿去丢在悬崖口上，把它往下扔下。这个鹰把它再丢下去的时候，它先开始的时候一直呜直线下垂，它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快到谷底的时候，它忽然感觉到了，本能的睁开翅膀，发现哇，原来我是可以会飞的，所以它就开始了翱翔，从这里它飞。不像他原来厌倦的每天有鸡食可吃，然后有鸡窝的温暖。就像我们不可以贪图世上的安宁，而是该做神给我们的该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会经过火焰的火般的试炼，是因为神，不是因为神处罚我们，而是因为神让我们能够发挥像这个鹰一样的潜力，让我们能够完成他交付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 有的时候我们过基督徒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世人会把我们看作异类，或者给我们小鞋穿。比如说有个家庭，他们姊妹又众多，成长了以后大家还是喜欢到家里过节过年啊。在过年的时候，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干啥？吃喝，还要干啥？
抢
麻将，赌，对不对？掷骰子，打麻将，玩纸牌。他的姊妹在他信主了以后就讲，我们忘了你是基督徒了，所以你不能赌博啊，你不能打牌，你不能玩纸牌，那你干什么？你来服侍我们，给我们端吃的端喝的，你服侍我们牌桌，那等我们哪一个人赢了都会给你一份。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其他人的排挤。那另外或者是有的就是因为同侪，因为妒忌的关系，就像但以理书六章里面记载的啊，他们就用不同的方法知道啊，原来但以理每次都是敬拜神，常常要到窗口去祷告，那我们就求王制定一个除王之外不能向神或向任何人求的禁令。但是当他们颁发这个禁令了以后，但以理怎么样？他对神的忠诚还是继续，所以他就还是一样的在窗口祷告，成为美好的见证。神并没有抛弃他，当他被丢在狮子洞里的时候，神保护他，让他能够安然脱身，狮子根本不咬他，不吃。而可是当他们把但以理放出来了，提上去以后，把那个告他的人丢下去的时候，狮子怎么样？马上就把他吃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和保守，我们如果必定保守。在十二十三节里面，彼得告诉我们，受到火一样的试炼，不但不要觉得奇怪，还要欢喜。为什么要欢喜？因为耶稣基督在当时也会受苦，受到世上的歧视和欺负。可是我们跟他一起受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像启示录一章九节里面讲的，在耶稣患难国度忍耐与一同有份，我们就可以受到在受苦时，不但受苦时有基督的同在，在将来永世的福分上也与耶稣基督一同有份。不过他也讲了，彼得前书在四章十五和十六节里面，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五十六节里面，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犯罪越过了基督徒的本分，遭到迫害，或者是受到逼迫，有苦难痛苦，这样并不是荣耀神的。一个做孩子的要像父母，就像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人， 我们生活要像我们的天父，所以应该是圣洁的，应该合乎圣徒的体统，不能够犯罪。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告诉门徒，即使心里动了那个念头啊，都是犯罪了，不一定要真正拿刀去杀人啊。那你只要心里在想对两个人怨恨，这就像杀人一样了。那如果说我们对哪个人贪念别人的东西或者别人的配偶，想要偷情偷不着，心里痛苦，这个是不是会荣耀神呢？不会的，是不是？这样的痛苦是犯罪啊！虽然说没有行动一样是犯罪。有的时候在属世的活动里面，不管是政治、经济或者社会上，常常有罪恶的时候，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权利去干涉的。当我们去随便没有主的启发要去随便干涉人家的事情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知道那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做了以后反而会遭到世人的厌恶或者是迫害辱骂，这个就不荣耀神。来举个例比较容易讲啊，在加州有个麦当劳，这个麦当劳里面啊，常常是当时卖汉堡啊。有一天有个弟兄跑去买汉堡的时候，他前面正好有个警察，那个警察呢，买了汉堡拿了汉堡就走了，也没付钱。他就马上叫了，哎，你还没付钱呢。结果那个警察理都没理他，看他一眼就往外走了。这个弟兄呢一想，不对啊，我得把他抓回来啊，就跑出去跟讲，老兄你还没付钱呢。那个警察就拿他的警棒咚打了他一下，你再闹我就把你带到警察局去。他就不敢再讲了，回去。结果到柜台买他汉堡的时候，那个店员就讲，这位弟兄啊，谢谢你啊的好心，可是呢，这位警官是保护我们店的，保护我们这边一般这个社区的，所以我们甘心情愿的让他免费吃汉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弄清事实，不要也不要乱随便的管闲事。还有另外就是在当时基督徒其实是一个被轻视藐视的，我们一般信徒不大叫自己是基督徒的啊。在那个时候，在彼得那个时代，基督徒为什么被称基督徒？在新约圣经一共只称基督徒三次，第一次就是在我这边应该下面应该有写出，我没有。第一次是出现在《使徒行传》11:26有，那当时呢？是安提亚人称信徒为基督徒，那是不信的人给他们的称呼，是轻视的意思，有一点讥笑的他们的意思，是给他们的绰号。那另外一次是在《使徒行传》26:28，那个时候是保罗在亚基伯王前面受审的时候，亚基伯王当然也是他 也认为这个基督徒是一个被藐视的一个称呼，所以他就讲，你想稍微移动就让我成为基督徒吗？他的观念中间，基督徒并不是荣耀的。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自己不称自己是基督徒，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不在乎，愿意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个时代不一样。所以彼得说，不要因为做基督徒被人轻视，因为当时是被人轻视的，而觉得羞耻。其实呢，我们如果会为因为是基督徒而被人轻视的话，表示我们是一种福分，是怎么样？是因为有神荣耀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像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用他的意思来解释的。不过在这边的话，并不是叫我们因为做基督徒会受苦，所以我们并不是叫我们去追求苦难，也不是要去逃避它。我们只是做我们该做的事，如果有苦难来到，我们就忍受它。可是并不要挂虑是不是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会受到苦难。可是我们也不要去做去管闲事，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跑到路上告诉人家你要停止法轮功啊，不能够去迫害法轮功啊。你知道法轮功是干什么的吗？不要随便的去管闲事，因为无知而管闲事。摩根说，我们不要因为光是我们不但要以做基督徒为荣，并且我们要从我们的生活中间活出来荣耀。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能荣耀神的话，让外人看到的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羞辱神？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心智。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像基督徒的新生活，应该忠心做神给我们的恩赐的好管家，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服侍荣耀神的，即使受苦也不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在这边给了我们话语，告诉我们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今天我们就求你加添我们智慧，加添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应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来荣耀你的名，来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此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